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哇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今天邀请雷车姊妹跟我一起主持智慧之声。雷车姊妹曾经在2022年4月份接受过智慧之声的采访，现在在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个节目叫做幸福时光的节目里当主播。雷车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achel。
欢迎欢迎，今天谢谢你跟我一起主持智慧之声。对于今天的节目有什么期待的吗？
有，我知道今天节目非常的特别，跟我们之前所听的见证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对啊对啊，
而且今天我们还是进入文学的世界。
对，
所以我对今天的来访嘉宾还有他们的故事都感觉到很期待。
对对，我们的雷车姊妹其实很喜欢读文学的，是吧？对，我家里的好多书都是也是雷车给我的，
互相学习。
是啊，谢谢。刚才跟雷车姊妹说的一样，今天的节目真的很特别。为什么呢？之前有一位听众名字叫每日成长，他一直收听我们的智慧之声，也有几次给我们留过言鼓励我们。最近知道了他的消息，他翻译了一本诗集，即将要出版。韩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诗人，名字叫罗泰柱。每日成长这位听众跟六位在韩的中国女性一起把他的一本诗集翻译成中文，做成了书。今天等一下邀请其中的一位翻译者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诗集，很期待。
对，非常期待。
是的，罗泰柱诗人用平常的很朴素的简单的语言来写诗，很美好的诗。他写的诗连小孩子都能看懂的很简单的内容，不过读起来内容语言都很美，很治愈。那我们在这里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
好的，今天的第一首诗歌是由约书亚乐团所演唱的《耶稣我医治者》。我们待会儿见。
我们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
他已经得着胜利。 Oh, 享的时间。
下面是分享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嘉宾一起分享他的信仰经历。可是今天的节目比较特别是吧？
是的。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吗？
好的，我们前面稍微提了一下，今天的节目真的很特别。之前有一位听众叫每日成长，他一直收听智慧之声，也有几次给我们留过言鼓励我们。最近知道了他的消息，他翻译了一本诗集，即将要出版，是韩国一位非常有名的诗人，名字叫罗泰柱。每日成长这位听众跟六位在韩的中国女性一起把他的一本诗集翻译成了中文书。有点可惜的是，每日成长这位听众不在韩国，所以今天邀请了一位参加这个项目的翻译者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诗集。这位翻译者是谁呢？
哦，是的，
他的名字叫孔丽娟。他有点特别，如果你们听到这个姓氏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感觉。
对，应该有。
是，他作为孔子的第76代后裔，在2014年首次来到韩国旅游，然后就发生了浪漫的故事。
对对对，
在这期间遇到了他的丈夫，两个人经过六个月的热恋后，2015年开始定居韩国。他在多元文化家庭支援中心从事翻译和口译工作，致力于促进文化间的沟通与理解。2022年他被评为水源市模范外籍人士，并获得了市长奖。他参加了把罗泰柱诗人的诗集翻译成中文的项目。作为一位项目参加者，也是一名翻译，给我们介绍这本诗集。
是的是的。哦，那我们有请孔丽娟老师出场吧。
欢迎欢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孔丽娟，非常荣幸的受到智慧之声的邀请来做客，介绍我们结婚移民女性几位一起就是共同翻译的诗集，认识大家很高兴，谢谢。
哇，所以您2022年被评为水院市模范外籍人士，
对，
并获得了市长奖。
是的。
哇，这太
厉害了。
真的。
没有没有，其实就是在社会福利机构的一个底层，现场当中就是为大家提供实惠的服务吧。所以就是说对对于外国朋友来说，可能我做的，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我做的事情并不是很大，但是对于外国朋友来说，可能就是在他们生活当中占据一部分很大的那个方面吧。所以就是说中心的会员都很喜欢我，然后中心的领导也会认为，我觉得可能就是做的事情并不是说一些很小的事情，所以就提了这个建议，结果就拿到了这个奖项。
哇，非常荣幸是吧？
对，非常荣幸。
哇，就是真的做了很多事情，所以给的吧，应该也是。
对，其实就是结婚女性的方方面面，所有的需要的信息，还有一些就是本人解决不了的问题，然后我会去帮助他们，通过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哇，很棒。
谢谢。
这水源地区外国人真的非常多，是吧？
对，截止到去年为止，水源是那个全国第二位嘛，现在已经就是从今年的那个外国人数来看的话，现在居住人数是全国的第四位。
哦，
对，第一位是鞍山，然后下边是那个西横，然后是那个华城，然后是那水源，这样。对。
所以总共多少外国人？
大概将近6万多名外国人。对，
在水源。
对，在水源居住。
然后其中中国人占最，
中国人的话大概将近占到4万差不多的比例吧。因为其中有那个朝鲜族，加上我们那个汉族，然后总体算起来说全国还是占了很大的比重的。
哇，
对，
真的很多。
是。
哦，所以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罗泰柱诗人的诗集是吧？
对。
然后这个翻译成中文书的项目，要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嘛，是吧？
对。
那这个项目是怎么开始的呢？
其实这个项目最初开始的时候，那个时间点呢，是因为我们这个研究所的那个会长，因为会长呢，原先他一直就是 他是针对于我们在韩的女性们，然后进行了口译翻译能力提升的讲师活动当中，然后跟我们进行了 认识了之后，在课程的期间，我们实际上就是大家有一些闲聊的时间，或者是用韩语来进行介绍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然后慢慢大家就是最后总结出了一个最终的一个点，就是什么，我们都喜欢文学，然后都喜欢韩国的诗，然后尤其是特别是那个罗泰柱诗人的那个《草花》这首诗，因为 特别简单，但是寓意感觉很深刻。然后大家一直在课程的当中，大家就互相对于文学这个地方就开始有深刻的了解。了解课程结束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呢会长呢就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了这位诗人，然后就对这个诗人说想将他其中的一本书翻译成中文，得到了他的许可之后呢，然后会长要求我们几位，然后那个说 我们想做一个有这个想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法，看看能不能一起做。最初的时候我们是九个人，然后但是中间有两位，一位是年龄比较大，然后另外一位呢可能中间反正就是因为翻译的过程当中就是怎么说呢，不合的意见太多了，就是有的时候需要会综合一下，但是综合不下来的时候，就如果太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的话，其实 并不，这个活动不能进行下去嘛。最后的结果就是说，一直坚持到最后的就是我们六个结婚女性加会长七个人，然后总计花了大概有24个月的时间翻译了这一本书。对，24个月。对，原来是22个月的翻译期间，但是最终那个就是检查的时候，我们又
最终检查又大概需要了2个多月的时间。两年的时间。
对，两年多。真的是漫长的时间吗？是吧？ 其实很漫长，但是从数字上来看是很漫长，但实际上就是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都没有觉得就是说这个时间很长的感觉。对，因为疫情期间开始的嘛，大家就是说聚不到，线下不能聚在一起，所以我们每周的时间都会在线上，就是聚固定的进行一个小时的那个会议，然后前就是进行翻译，就是其实我们的那个翻译过程呢，这个一会儿大家再给大家介绍吧。对，嗯，朴曲英老师他有好像他的最开始的目标有他的这样的想法吧，
对，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对，因为朴老师就是也作为异乡人，其实他在其他的国家生活了7年，然后回来了之后可能对于我们这结婚女性的那个就是不管是身份地位啊各个方面的感触可能比一般的韩国人来说可能会更深一些。
这次也经历过吗？
对，自己因为本身自己经历过，所以就是说自己的希望呢，就是说希 所以就是说他认为就是说其实这些韩国人这些外国人很了不起，因为背井离乡的来到外地，然后用着自己不熟悉的语言，然后就是说结婚生子，生活当中所有的经历，说句实话对于一般的韩国人来说都不是问题，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说每一件事情都是大事情，对，语言不通的话什么都解决不了，到处都会碰壁，工作也不会找到很称心的工作，对，所以就是说
他希望在这片就是土地上的移民女性不要学着就是像韩国人一样的去生活，而是就是说能保留住自己的文化的同时发挥自己的优势，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然后另一个动机呢，就是他也想把这本就是说自己特别喜欢而且就是在韩国又很有名的诗集就是送给中国人，作为一份特别的礼物。对，送给中国人做一份特别的礼物。对，哇，
他的想法真的很美好。对，其实我们最初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想法就是给了我们感觉很大的感触。对，所以我们才会就是只是当做兴趣，然后就是跟他一起去做这个事情。
这也是真的不容易，因为24个月两年期间，然后每周要空出时间嘛。
对，
要抽出时间然后在一起讨论啊。每次的线上大概花多长时间啊？ 我们最短的就是说大家如果都有日程或者说时间排不开的情况下，最短是一个小时，但是有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两个到两个半小时左右。嗯，对，两个半小时太长了，虽然很长，但是因为我们七个人嘛，其实大家你来我往的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哦，是吧？对，所以一共七位嘛，一共七位要<笑>
包括负责的朴群老师。对，那孔丽娟老师您是怎么参加的？其实我也是因为跟在那个中心学习那个心理商谈的那个课程，然后正好朴老师作为讲师，我和其他的会其他的朋友们都是在里边是作为那个学生，然后中间就是刚才也跟大家简单说过，就是在课程当中大家互相就是<笑> 学习课程当中肯定也要介绍自己家本人的一些喜欢的东西，或者说是在韩国有什么经历什么的嘛。通过这一点之后，大家就了解到了，就是都喜欢韩国的文学、韩国的诗集。然后后来这个课程结束了之后呢，朴老师，因为我们之后一直有联系，只不过就是说没有说是
有一些什么，一开始朴老师就是说啊，我想做点什么东西，如果你们有想法的话，咱们可以一起做一下看看，考虑往哪个方向发展。对于诗集一开始是没有那想法，但是后来朴老师偶然之间遇到了卢泰柱诗人之后，然后我们就觉得把这本诗集分享给我们嘛，然后大家都觉得很美好，这个诗集特别好，然后就说朴老师就说那咱们这个先从这个开始可不可以，先把这本诗集翻译成中文，然后这个就，然后我也就同意了，参与进来了，然后其他的朋友也是一起参与进来的。那接触他的诗集之前读过韩语的韩国的诗吗？对，读过，但是就是说
说句实话，喜欢归喜欢，但是就是他那个诗的意境，可能理解的那个感觉，那个理解度并没有达到很高，就只是说看着哦喜欢而已，但是就是说不会去深想，就是说这首诗对我有什么意义啊，或者对我有什么启发呀，没有想到那些。嗯，
可是他的诗真的很不一样吧？
对，其实我是看收到这本诗的时候，其实首先看到的就是草花这一首 Purgo，
然后这个就是特别的简单，很简单的语言，让人让我得到了很大的感触嘛。他觉得哦，生活当中不用很高级的语言，就是用一些生活当中的语言也能写出这么美的东西。嗯，对，是啊是啊。然后昨天我们的Later姊妹也看完了这本诗集，然后今天也看了嘛，
对，
觉得真的很不一样吧。
对，一个是感觉作者是个非常温柔的人，就是他写的诗，通过他写的诗我会想到身边的一些人，然后我也会想到以前的一些事情，而且都是往那种温柔的心，用温柔的心重新去想一遍那些事情的感觉，
是吧？他写的真的很治愈，是吧？对，
那之前也是看过其他的韩国诗吗？嗯，有看过一点，对，可是
他的诗真的感觉不太一样，不一样。对，其他的诗看起来就感觉理解起来好难，其实就像中国的唐诗也一样，唐诗如果不学到那个意境的话根本就理解不了的一些东西。哦，有点难，是吧？对，是啊。所以哇，他的特点就在这儿，是吧？
对，
所以其实过程的并不容易，可是整个过程的成就感真的很不一样吧。
对，其实这个过程大家想想，24个月的时间真的挺漫长的，而且也不是在线下，如果在线线的话可能见面大家说的会更怎么说呢，更好一些，
更方便，
更方便。然后在线上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因为很多原因，首先在家里环境上并不是说是很适合，然后如果有孩子，就是每家都有孩子，可能我家的孩子是最小的。
哦，对，所以就是说晚上的时候如果爸爸不在家的情况下，孩子是要在旁边跟着一起弄的。哦，对，所以大家都是这种情况，因为孩子有的年龄都差不多嘛，有的可能没参与这个线上会议嘛，对，孩子也都参与，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线上的照片很多时候孩子的脸都是会一起照出来的。对，而且就是说固定的时间抽出固定的时间来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因为除了会议的时间以外，本人需要准备的过程也是需要有的。因为我们的翻译过程呢，并不是说大家一起去把这个诗一起去翻译成什么那个翻译过来。首先呢，就是说根据这个诗的顺序，我们会在那个谷歌那个
谷歌那个希特里边，我们大家就是每人先把自己翻译一遍，然后最终在会议的时候大家一起去翻版本嘛，放在一起，然后大家根据那个原文的诗句来进行就是琢磨哪个人翻译的哪个单词或者哪句话更贴合，最贴近这个诗的原意，要如果觉得七个人当中都没有什么太合适的情况下，我们七个人就会开始就是去讨论这个单词，用什么单词比较更贴近更寓意更好。对，
哇，所以这本书名字叫
也是蛮多的，也是蛮多的。虽然不是很长，可是也是蛮多的。然后其实诗的话跟一般的小说不一样，我觉得翻译的时候更需要时间。是的，对，因为他牵扯到就是说每一个字，因为就是说字与字之间连接起来的意思又不一样。对，单词的寓意又不一样。对，然后就是说这一句话在连接起来的时候，跟这个诗的原意是否能更贴近，或者说是其实用中文表现出诗的语境来说，应该有的时候会很美的，因为高级语言呢用起来的话，就是大家理解起来会更有想象的空间嘛。对，单词的寓意又不一样。对，然后就是说这一句话在连接起来的时候，跟这个诗的原意是否能更贴近，或者说是其实用中文表现出诗的语境来说，应该有的时候会很美的，因为高级语言呢用起来的话，就是大家理解起来会更有想象的空间嘛。对，单词的寓意又不一样。对，然后就是说这一句话在连接起来的时候，跟这个
最终确认一出最后的版本，确认出来真的就是逐字逐字的去斟酌，然后去确定，然后得到大家的同意了之后，然后反复的去朗诵去读去感受，对，然后去感受，最后才会定一个最终的版本。
然后知道罗太柱诗人也给你们写了序文，是吧？对，所以就是我们真的很感动，因为就是说诗人直接给写序文的话，代表能得到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肯定嘛。其实罗太柱诗人也是对于中韩文化的一种交流，希望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那个桥梁作用嘛，所以对我们也有寄予很高的希望，我们也希望就是说中国的读者能对我们这本书
能让他出世，对。所以现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里面的诗作吗？可以的。那第一次给我们介绍的诗哪一首诗作？诗名叫做《小石子》。
小石子，对，语言的话应该很简单，我先跟大家简单的先朗诵一下。好的。 小石子躺在清澈的流水中，若隐若现，随波而动的一颗带花纹的小石子儿，想着回去的路上要带上它，捞起来绽放在岩石上，办完事回头再找，竟全然不知放到了哪里，不见了踪影。或许那个小石子儿不会就是我吧。
哇，这名字叫小石子。嗯，小石子能看到这个场景，能想象出来。对对对，能想象出来。在小溪水当中有一个感觉很特别的小石子躺在那里。是的。然后想着，哦，我一会儿回去的时候我再带回家，带他回家吧。但是在转身再去找的时候找不到他了。对。嗯，其实看到这首诗的时候我会觉得怎么说，虽然很单纯，感觉就是好像 表面上就是只是一个单纯的石头的故事，但是呢就是说却提出了一些存在的一些痕迹，还有记忆的模糊，然后再加上一些人知的一些哲学相关的问题。
是的，
因为最后说那个小石子不会就是我吧。
对，确实让我就是说突然之间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会觉得让我反思，我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慢慢的就把我自己给丢失掉了，会有那种想法。对。<笑> 因为通过这首诗就是短暂的去看一下的话，会让我想到我之前的一些所有的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对，因为就像这个小石子似的，就是突然之间就是感觉让我被我丢到了那一块，感觉找不回来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让我可以回想，我以前原来有过这种想法，
有过这种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没有去做，会让我想出，会让我得到那些让我自我反思的一些时间。其实内容是很简单的，可是可以让人思考很久。是的。对，然后就是说可以投射出
反映出我自己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片段。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好像这位诗人，他看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是碰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思考很久，感觉是，对对对，是吧？然后在里面发现自己人生的意义呀，然后去回想一下，我以前是不是有过什么想法没有去实现，没有去做过，然后看看能不能再重新开始，就感觉一个新的契机。
对对对对对，
我之前看过他女儿的一个节目，他女儿出来的一个节目，在韩国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刘在诗他主持的一个节目嘛，叫做 U Kids， 里面他女儿出来了，然后他女儿被采访嘛，然后说自己小时候的爸爸，爸爸就是罗太诗人嘛，爸爸 总是一直想某一个单词，因为他在头脑里写作诗嘛，然后写作的时候有时候想不出一个单词，所以他花了三四天，然后一直觉得很有点艰难，有点煎熬的感觉，然后他一直思考，一直为了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单词，然后
花很长时间。对，其实就像我们那个在翻译过程当中为了一个单词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七个人差不多就感觉有点像在别人看来可能我们就是在打仗感觉打嘴仗的感觉，你来我往的，哦这个词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其他的意思，哦应该是用在其他的语句当中体现的是这种意境。所以就是大家你来我往的，其实就是就像罗太柱诗人他在去写诗的时候那个场景，在我们翻译的时候实际上
也是在体现的淋漓尽致的，非常认真是吧？打仗的感觉。哦哇，真的。那可以再请介绍另外的诗吗？然后也谈一下喜欢那首诗的理由。可以的，
其实70多首诗当中每首诗都喜欢，但是对我感触很深的诗还有另外一首是独处。独自。 独自，比起百花齐放，花开两三朵，有时更显得情意浓浓；比起花开两三朵，唯有一枝独秀，有时更显得自信美丽。今天你作为一朵花，独自绽放，别太为难自己了。
其实我很喜欢这首诗的，因为 平时很喜欢看书，然后很喜欢文学嘛，然后其实可是诗的话读的并不太多，因为现代的诗有点难懂，读不懂的感觉，可是他的是真的用很平常的语言，很简单的语言来写出很美好的意境嘛，所以特别喜欢他的诗。然后其实在韩国他的诗集 卖的最多吧，应该是，
应该是，
然后他的诗每次读的时候都很治愈，也非常喜欢这首诗。之前好像当时也觉得很孤单的时候吧，觉得好像应该我不太记得当时经历了什么事情，可是能记得感受当时的感受，然后特别孤独很孤单，觉得
好像只有一个人，我自己只有一个人的感觉。那个时候读到了这首诗，觉得最后的一段觉得很感动。今天你作为一朵花，
对，独自绽放，
别太为难自己了。对，别太为难自己了。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特别感动。对，因为这首诗我喜欢这首诗的原因，就是因为在韩国虽然有朋友有家人， 但是一些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文化的冲突，
对，然后各方面的原因的时候，
自己的那种归属感，就是说真的找到那种归属感挺难的。对，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虽然周边很多人，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独立的，就是孤独存在的一个人。对，所以那种感觉就感觉看到这首诗的时候就觉得啊， 这首诗真的能体现我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的那个情景。所以就是说最后我特别喜欢就是别太为难自己了，就是偶尔有的时候不要想的太多了，就是说放过自己吧。我会觉得啊，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想啊，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放过自己也就过去了。然后现在对我生活当中起到了很大的一个开导我的作用。对，
对，要容纳自己，
是要接受自己，是吧？其实对，其实在异国他乡身为一个外国人生活的时候会面临很多难处，是吧？对，真的就是说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因为你要如果不会语言的情况下会更难。但我呢 是之前学过韩语，所以我来韩国的时候语言就是很流畅，就是跟老公沟通也没有问题，就是出去生活就是跟一般人的沟通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也会遇到让我感觉就是说很不能理解的部分很多。
其实很多吧。对，是的，
我也是，
作为差不多的情况，
对吧？
同
在来韩国应该差不多十年了吗？
没有，快五年。
快五年了，不好意思，就有五年了。因为韩语太好了，所以对，
我也是，就算很流畅的沟通，但是还是有很多比较难的时候。
对，其实可是没跟别人说我是外国人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以为两位是韩国人吧。
对，因为我在东华中心工作的时候，
外国人比较少嘛，很多都是韩国老师嘛，所以就是说 基本上结婚移民女性带老公过来登会员的时候，因为我首先会用韩语去介绍我们中心是中心的那个文化跟那个历史底蕴什么的嘛，但是说完韩语了之后，我再用中文说的时候，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他的老公都会很惊讶，说哦，你的中文发音太好了。然后
怎么学的？
我怎么学的？然后我就说啊，那个我从小就学了，我说我是外国人。<笑><笑>
对，可能有这样的误会。
然后反过来他就会说哦，你的韩语太好了，你怎么学的？然后就是说同样的问题会问我两遍。然后说韩语这个东西我真的就是说我投入了很长的时间，我说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我在学校附属的语学院里系统的学了两年，我说而且这两年期间我真的就是属于不处在一个中国人的环境里边，完全处在一个跟韩国人交处的环境里去学的。对， 就是说去打工跟不同的人接触，然后张开嘴，不管对错去说。所以两年的时间，投入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对，才会把语言就是说学到了，怎么说呢，也不是说特别好，但是就是说在外人听起来可能是属于韩国地方
分不出，对，韩国地方来的人，乡下人，更是韩国人，带着韩国的地方的感觉的，有很多人都会说你是从青山北道上来的吧，有这种感觉吗？因为语言比较，我们有语言有声调，可是已经克服了语言，一直
语言说得很好，可是也会有，这不是语言上的问题是吧？不是语言上的问题，
不是语言的问题，
对对对对，会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了，是吧？对，是那种归属感，还是归根结底就是那种归属感，就是说感觉很多时候可能有一些不平，一些不公平的地方也挺多的，然后再就是别人看你的视线，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你是中国人，
所以就会把一些不好的那个形象，有一些偏见吧，对，那些偏见很严重，对，对，是在学校也有吗？学校的时候也有，
其实我身边还算少的，我是感觉到大家怎么说，我们专业是美食专业，所以大家可能更多的分享啊，这种对文化处于一个包容的状态，但即使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会有一些，就特别可能涉及到政治或者历史，说哦我不想聊那个，对，这段期间在韩国发生了有几件很大的事情嘛，然后在政治方面大家<笑>
有一些人他们对其他国家有很大的偏见，所以可能对在韩的外国人来说，他们受到的影响是蛮大的吧，蛮大的，因为我们中心不光是中国人，中国会员可能会占很大的一部分，对对对，但是现在就是越南、泰国、菲律宾，然后其他一些中东国家的会员越来越多了，所以就是说因为
他们的感受更大吧，他们的感受更大，因为中国人最起码就你不张口说话的情况下不会认为你是外国人，所以就是说你可以装不懂就行了，但是像欧洲人或者中东人，因为他的皮肤颜色不一样，所以就是说在别人一看就是外国人，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就会，尤其是韩国年龄比较长的一些长辈们，所以对于外国人的那种偏见特别深，
对对对对对对。<笑>
年轻人还好，年轻人还好，包容性比较强，对对对对，这是需要改变的一个部分，这个是慢慢应该会好的，因为韩国现在已经进入了多元化社会嘛，所以慢慢的也会在改善当中，而且不管是福利还是各个方面都比说起说比十年， 我15年来的时候比我15年来的时候已经改变了很多了，对，
是很有希望，对，只不过就是改变的过程稍微漫长一点，对对对。听说你们是通过众筹的方式来出版这本书是吧？对，其实因为就是说出版费的话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嘛，然后我们也是想找赞助啊投资呀，其实我们会长个人什么的，我们问了咨询了很多的途径，然后 也是想就是说找个赞助或者说找出版社协商一下费用能不能就是说打个很大的折扣啊或者什么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都问过了，但是就是说都没有达到很好的，其实我们的预期是因为怎么着，我们也是一般的家庭嘛，其实要求我们每家去每个人去出一部分资金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也太负担了，也太负担了，有负担。 所以就是我们会长就是在不停的努力，最后就想到了图书众筹这个途径，然后图书众筹呢其实就是众所周知就是近些年来就是新兴的一种出版图书的一种方式嘛，对，
最近很流行，
对，就是指作者或者说通过出版机构，然后通过各种的众筹平台，然后那个像公众募集资金，然后进行出版的一个过程嘛，所以就是说我们会长跟这个出版机构 就是协商了，然后出版机构帮助我们，然后就是费用什么的全部都是，其实也减免了，也减免了费用，然后就是说有一个最低的限额，说只要就是筹到这些资金的话这本书就可以出版，对，所以正在进行，对，现在进行中，已经募集了53%以上了，
哇，恭喜了，
对，已经到了将近两百
60多万了，一半以上了。哇，我两天前看的时候，对，200左右的。对对对，不到百分之五十，好像是40%左右的。对对对，现在已经50%，已经超过了50%。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我一直担心，其实我们也担心，但是就是说。
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也不是作为盈利的目的去做的，对对，是只是希望通过我们尽一些微薄的之力，然后给大家传播一下韩流当中的文学方面的知识。对，所以如果在听众朋友想参与到这个项目的话，他们也想拿到这本书，这样的话
怎么能参与呀？其实参与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进到那个淘宝
汤博尔宝网站里面之后，搜索一下，就是用中文读，用中文来朗诵，就是罗泰柱，那个吟诵诗集，中国语里面那泰柱，对，中国语里面那泰柱西诵，搜索一下，然后下边有那个赞助，对，进行赞助了之后，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就是。
金额嘛，其实买一本书就是10块钱，或者是说不需要书，只需要表达一下小的心意啊，1000块钱也可以。对，然后对，所以其实在那本上，在那本上搜索那泰柱，对，在汤博尔宝，他们在汤博尔宝搜索汤博尔宝，然后在汤博尔宝里面搜索那泰柱这三个字，哎，搜集集。
那天就这三个字应该能出来，应该能出来，对，然后我们在我们的 Wow System 的 Instagram 上也上传过，对 ，Instagram
上也能看到。对，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个人也是跟周边的朋友，然后就是说。 能认识的所有资源现在都在，就是宣传当中嘛。但是因为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以中国人为对象嘛，所以就是韩国人的话，韩国朋友很多，但是因为韩国朋友的话，他买了就是能赞助，但是呢就是说回去了之后他理解不了那个内容，只能说是啊姐姐我支持你一下，现在是这种情况。对，
可是韩文中文
两个语言都有的，对，两个语言都有，两个语言都有，对，所以可以买，可以买，但是因为我们看的面子是看罗泰珠的诗，比起韩文诗来说，更想看的其实我们更想介绍的是中文的版本嘛，对，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能让我们这本书能出来，能出来，能出世，能跟大家见面，对。
因为我之前很想把这本诗集介绍给中国的朋友们，可是不知道怎么翻译，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翻译怎么也满足不了自己，因为这个单词真的很美好，可是也不知道怎么翻译能贴近这个原来的意思。对，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兴趣嘛，但是就是说。
因为翻译完了之后就觉得啊，我们觉得都很好，在我们看来就很感动，觉得这个诗集要如果能得到大家的认可的话，可能会更好。所以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一步推进，推进到现在，我们准备将这本诗集出版。对，所以把这本书送给周围的朋友作为礼物，对，我觉得，所以这个项目的 负责人是朴智英老师嘛？对，朴智英老师，他现在不在韩国，因为老公工作调动，现在去了美国。对，所以本来这次的话，要如果他在韩国的话，应该是我和朴老师我们一起过来的，就很可惜。是的，然后其他朋友们的日程也都不合适。对，所以最后只能，虽然我作为代表， 但是我也不能代表所有的人的那个想法嘛，仅作为我个人对这本诗集的爱好，所以作为我代表出来给大家宣传一个这个诗这本诗集。
对，所以他给我了发信息，翻译的过程当中，他觉得所有的诗作都很感动，但其中一首诗作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感动。
所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当时的感受，因为他写了他的日记嘛，然后可以请我们的雷姐姐妹给我们介绍一下嘛，他的日记。
好的，他是这样写的，在某个非常疲惫的日子里，
我连做晚饭的力气都没有，就躺在了客厅的地板上。我拿出了孩子们送给我的按摩券，平时孩子们可能会说现在太累了，或者劝过期了，然后躲避。但这次三个孩子都围了过来，开始帮我按摩。仅仅2到3分钟的按摩，但令人惊讶的是，我的身体好像被快速充电一样， 突然间整个人就跳了起来，充满了能量。就在那时，老二说：“妈妈，你的脸变了。”老三也说：“真的，妈妈，你的脸真的变了。”我看了看镜子，确实我也能看到我的表情变了。一个表情竟然可以改变一个人。我一直以来给孩子们看的是怎样的脸呢？那时 我想起了很久以来一直在心头的诗，那是罗太柱诗人的《为你》。如果我能给你，亲爱的孩子们，最温暖的话，最美丽的思想，和最温柔的表情，这就是我爱你的真正理由。这是我渴望在你们面前成为最好的人。我希望这首诗能成为我们所有人
为了深爱的家人而活的告白。嗯，这是他写的日记吗？他的日记也是好像一首诗。哇，他写的真的太好了，是吧？嗯，然后所以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他说的这首诗作叫做《为你》。然后我们可以请孔丽娟老师可以为我们
介绍一下这首诗吗？可以的。为你来到这个世上，想把我所有言语中最动听的说给你听，来到这个世上，想把我所有思绪中 最美好的留给你，来到这个世上，想把我能做到的表情中最温暖的展现给你看，这就是我爱你的真正理由。希望在你面前做最好的自己。这首诗真的非常有名，非常有名，非常非常有名。对，
几乎我所有认识的妈妈们，他们都在自己的卡卡的封面上面写一句，对，写一句他的这首诗里面的一句话，一句话，想把我所有的思绪中最美好的留给你。 这个部分，他们都自己的封面上写在这句话，然后觉得我这首诗真的非常美。然后我今天早上，因为我孩子早上起得比较晚，他比较懒的，然后可是他睡觉的时候，每个妈妈都是应该是有这样的感受吧？孩子睡觉的时候觉得很可爱，对，嗯，特别可爱，他比
比什么时候都可爱，是吧？确实是，这是妈妈的共同想法，
是吧？然后他睡觉的时候，他睡在我旁边，然后觉得哇，他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可爱，然后觉得非常宝贵哇，这是上帝给我的礼物嘛。然后突然想到这首诗，觉得哇，我最美好的最好的想法都想给你，都想留给你，有这种想法。
对，其实这个就是说， 不管是针对于孩子自己周边所有的人，不管是朋友还是自己的老公、自己的家人，其实都是想要，如果就是关系处得好的情况下，都得大家去互相，都是互相双方的嘛，所以就是都希望把自己最美好的部分留给对方。
对，这是很宝贵的一种爱吧。是的，是的。嗯，对，其实 还有很多故事我们还没分享，可是我们剩下的故事呢，下周接着聊吧。今天第一次接受我们的采访吗？孔丽娟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说实话，就是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然后突然之间让我作为代表出来介绍嘛，对，也是一个星期之前决定的事情，对，我觉得好有负担，我能真的很好把这很好的把我们的这个作品展现给大家，让大家理解到我们的用心，我们的辛苦，然后。 希望大家就是说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吗？其实这一个星期想了很多，然后就是说一直也在考虑啊，我应该怎么去说，或者我应该怎么去弄。但是我觉得最后反倒就是静下心来之后，我觉得哦，做我自己就可以了，因为我参与了这个过程，这个所有的过程已经刻在我的
生活当中，所以我觉得啊，就拿我的想法去最真实的一面分享给大家是最好的，所以真的很谢谢这次机会，我也非常感谢孔丽娟老师，也是朴志英老师，也其他的五位老师，对，真的感谢你们，谢谢，下周我们接着分享吧，好的，下周见，再见，下周见。
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好喜欢。
好久没有参加智慧之声的录制，今天有不一样的感受吧？是的，今天听了孔丽君老师的分享，我觉得和之前的电视我们录的节目真的很不一样。对，很不一样。对，也让我想起来了，在我一些孤单然后无助的时候，文字带给我的力量，他给我的安慰，然后我听到孔丽君老师他们 用了24个月的时间去推敲打磨每一个单词，然后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作品。我也想回去赶快在众筹网站上去尽一份力，然后我也希望能够早一点看到那本书的诞生。哦，对，真的希望早点看到那本书的诞生。是的。
请大家通过Instagram跟我们联系，在Instagram上搜索 Wow CCM Chinese WOWCCMCHINESE， 在IG上搜索 Wow CCM Chinese，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收听的方法吗？好的，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方法。第一，苹果用户在播客
Podcast 上搜索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 Wow CCM。 第二，安卓用户可以在 App 商店下载安卓专用的播客，在播客 Podcast 上搜索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 Wow CCM， 还有在我们的官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官网地址是 www.wowccm.net/cn。
是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 最后送给大家的是由约书亚乐团演唱的一首福音歌曲，歌名是《耶稣基督》。下周见，主内平安。下星期见，主内平安。
自己的骄傲，你的祝福无法测度，靠你能力我能胜过时间。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珍宝，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 恩典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 荣耀耶稣，因你恩典是我的新生命，你的怜悯触摸我心，你慈爱为我的软弱效力，而我这一生别无所求，只愿更认识你，所有成就